好，那我们开始吧，好吧？啊，能刚，欢迎回到当中啊。好，我们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啊。在天父，再次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这是主日我们能来敬拜你，哇，真是都是你的恩典啊！我们能够啊在一起来到这个教会啊来敬拜你，哇，我们也在这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啊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真正认识你是谁，你所派来的耶稣基督他是谁，也能看到我们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如何来回应你那属天的恩典，带领我们下面整个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就来回到约翰福音，我们恐怕呢速度要开始加快哈。我们上一次呢是因为是第一课，我们主要是介绍型的哈。那我们讲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是这个1到18节哈。那么以后我们就会每次就会要 cover 很多了哈，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这是这个很多章哈，那么20几章，可是呢我们只有12课哈，所以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每一章都 cover 掉。那我们这个可能只能选一些重点的啊来讲。那这个，而且每一章有可能都不能全部讲到哈。那我特别把那些选材难的地方都交给了接受了。前面我这几章6章大概都会讲，但后面呢难的都交给接受了啊。所以，
好香啊！
好，我们也一起来看啊。好，请大家我们来打开约翰福音，我们还是从第一章，我们没有完哈。因为第一章后面还是有很重要一部分，那就讲施洗约翰他的见证，然后呢，他这个耶稣基督招第一批这个门徒这些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遍，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从19节啊，我们一起来先读到这个34节吧，我们可以先一起读到34节，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分享啊，好，一起来。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恢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之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好，所以这一段呢，主要是在讲施洗约翰啊，对于耶稣基督的见证。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施洗约翰跟这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是两个人哈。那约翰福音是由使徒约翰写的，那施洗约翰呢，是使徒约翰的师傅啊，原来。这个使徒约翰呢， 实际上原来也是这个施洗约翰的学生，他后来从施洗约翰那里呢就来到了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啊。这个希望这个关系没有混，大家不混淆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施洗约翰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呢？那么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在读圣经，特别新约圣经，那我们呢当然重点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啊。那也确实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重点啊，我们应当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整个世人的救主啊，他不光是世人救主，他实际上是万王之王哈、啊，万主之主，也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啊。所以无论如何来啊，这个强调耶稣基督的重要性啊，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承认哈、啊，在耶稣那个时代，特别是在耶稣刚刚来那个时候呢，出来传道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实际上比耶稣的名声还大，是吧？我们要承认，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施洗约翰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先知的这个啊形象出现的哈，而这个以色列呢，已经有400年，已经没有先知出现了。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先知呢是马拉基哈，马拉基书是最后一本书，马拉基这个先知呢也是最后一个先知，在他之后呢400年没有这个先知出现，所以以色列人一直也在等待啊下一位先知出现。那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啊这个得到这样的重视啊。那么在施洗约翰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那他也是一个啊比较怎么说啊，很多犹太人啊这个看到他有很多啊不一样的地方啊，很多人看到他是住在这个外边哈、啊、吃那个不吃一般的食物哈、啊。吃那个蜂蜜的哈、啊，纯属这个天然哈、啊，所以早已经他就已经这个为现在这个所谓的环境保护这些人做了先例了，是吧？他是纯属天然的东西哈、啊。那么穿的衣服也是啊，所以穿的也是非常这个粗糙的衣服哈、啊。我们一般人穿的实际上肯定很难受的哈、啊，睡不着觉的哈、啊。他早已经穿上了，所以他是作为一个那时候是很这个特别的一位人物。实际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去看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有更多的描绘啊，特别是路加福音特别描述了他是出生啊，实际上他出生也是很特别的，他的父亲母亲也很特别，他父亲实际上在他出生之前由于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他爸爸实际上还什么舌头啊都不能说话，是吧？所以呢是他出生之后他爸爸才能又说话了啊。那么呢他的父亲就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由于他就有这个一段做哑巴的时间哈，然后他的出生就有这个神的应许在里面，那么所以他也有这个一个特殊的地方，所以呢很多人能看到他是个先知啊。那么他来了之后呢，他的信息很简单哈，他就说要这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是他很简单的信息。那当然实际上呢，这个信息虽然很简单，但是他讲这个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背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一个比较重要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求所有的犹太人啊来施洗啊，要受洗，要什么悔改。这在对犹太人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信息，或者是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信息。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一些外邦人如果要变成犹太人或者加入犹太教的话呢，这些人好像需要受洗，要洗去他们的这个罪啊，要这个得到清洁，所以呢他们要受洗。可是呢犹太人自己一般并不需要受洗，他们呢就认为他们从小就是犹太人，他们就是神的子民了啊，他们就只需要这个做礼拜，是吧，献上祭物，那他们就洁净了。所以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也是需要悔改。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在这一点上实际上讲到这个的时候，实际上是就是在为耶稣做就准备的啊，在耶稣要来之前，他就是已经在为耶稣做准备了啊。那所以他来了之后呢， 那么这些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公会、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要来见这个四旬啊，他们要知道你四旬你是个什么人的，对不对？你在这做这些事情啊，特别你还让我们来四旬，让我们这些这个老师是不是啊？让我们这些法利赛人、公会的人竟然也要受你的洗，你是什么人呢、啊？对吧？实际上他们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他们在来问四旬啊，你是谁？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开始读的哈。他在那个时候呢，啊，这些人就问他你是谁？那先问他就是你是不是基督？上次我们也已经讲了哈，基督的意义啊。那么先问他你是不是基督，特别是问实际上你是不是那一位基督，也就是那位大卫的子孙哈，要来拯救以色列国的人哈，你要问他。那他当然回答啊，他说我不是。那就问，那你不是基督，那你是不是以利亚呢？因为这就是马拉基书啊，如果大家愿意看的可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最后一卷旧约书卷的时候也就讲到说呢，在这个主来的日子要有这个啊，司这个派要有这个一位来哈，那就是以利亚啊，做这个主的先锋哈。那这个时候呢，司洗约翰就说我也不是以利亚。在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要说的，那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司洗约翰说他不是以利亚，可是耶稣曾经说过，实际上说他就是什么以利亚的那个角色哈。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呢？实际上呢，这里啊说不矛盾的哈，大家也愿意考察也可以。不矛盾就是说他是不是以利亚这个人呢？施洗约翰不是以利亚这个人，他的父母啊，我们也知道啊，那你要愿意看的，路加福音有介绍。那么呢，他不是凭空以利亚从天上降下来这个以利亚啊，他也是有父母生下来，从小实际上他的出生有他特殊的地方哈，所以他不是以利亚从天上降下来的哈，以利亚。但是呢，他做以利亚的角色啊，为耶稣基督呢做先锋啊，所以呢，耶稣说他是以利亚的这个角色哈，但是呢，他并不是以利亚从天降下来的那个以利亚啊。好，所以这次稍微有一点说哈。那么问他是不是以利亚，那他说他不是那以利亚啊。但实际上他下面说了，他说我是为这个什么，为这个这个以赛亚呢做这个做这个见证的哈，我是那个这个为这个主呢来开平道路的啊，那个在下面在那个什么里讲啊，在下面25节哈讲，他就说我是在旷野有人人声喊着说修筑指道路的啊，那正如以三字在亚说的，这是在25节啊。那么25节这个呢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啊，如果大家愿意看呢可以去看啊，以赛亚书第40章那里呢就讲到哈、啊、那么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啊就讲到说是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哎，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哈，这在那里哈，那个地方呢就曾经讲到呢，这个耶和华哈，他将要来哈，到他的子民当中哈，那么在以赛亚书第40章哈，他就讲这个他自己呢要来啊派遣啊这一个人哈、啊、来喊着说哈、啊，在旷野修预备哈、啊，那里的是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那里在。以赛亚书如果你看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对对，他这新约这种就写成说修直主的道路，所以这个是他是用以赛亚这个来以赛亚书这个呢来回答，而没有用马拉基书那个回答，但实际上这个讲的都是一件事情哈、啊，就是要派一位这位神的这个先知呢要来为啊，主自己预备道路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他为主自己预备道路，那耶稣基督就是主自己哈、啊。你看在这里，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见证哈、啊，一会儿我们来看啊，他来怎么样见证耶稣基督的哈、啊。那么先大概我们先来再讲完哈、啊，这个 这些以赛亚人，这些以这些这个玛丽，这些以这个这个法利赛人哈，法利赛人以赛法利赛人哈，跟他们的对话是吧？那就讲，就说你不是，你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你也不是先知，也不是以赛，那你是谁呀、啊？那你来到这儿的事情对吧？那就你在谁？你是谁呀、啊？所以他刚才我们也解释了哈，那他就说我是修之道路的那位哈，那人就说了你是这位，你凭什么在这儿施洗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来问他的是吧？那么他怎么来啊回答呢？啊，他就讲我是来施洗道路，那可是啊你不是这些，那你怎么来准来施洗的呢？哈，这实际上是也是啊、这些人真正要问的哈。你不是基督，不是以赛亚哈，那你为什么施洗呢？所以他讲就说是旧约里已经告诉了啊，神将要派他的这个先知啊来修之主的道路哈、啊。所以这是以赛亚书第40章啊23节那里讲哈、啊。那么这是这个施洗约翰与这些法利赛人的对话啊。好，那我们呢下面来看呢，就是施洗约翰来见证主耶稣基督是谁，是吧？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是谁，那他怎么样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啊？那么这里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基督哈、啊、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哈、啊、基督啊，那么基督呢在以赛亚书也讲到哈、啊、42中特别讲的哈、啊，那么他是讲到基督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啊，神的灵要赐给他的啊。那么在路加福音第4章也曾提到啊，18-19节也提到这个啊。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的话，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路加福音啊，我们也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哈、啊、看有谁为我们读一下，这样我们可以来加福音啊，我们这几个福音书也可以互相读着啊，请谁来为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18-19节。你们谁为我们
读一下？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
啊，第20节啊，这请这
个。于是把猪卷起来交还祭司，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
啊，你们看到哈，就说耶稣就已经就在这个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的啊这个预言了是吧？他就是主的灵啊在他身上的，他就是用高我的，也就是他就是呢基督哈，基督就是以赛亚，就是什么被高者啊，就是这个高我的这个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了，说你看应验在我身上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呢，耶稣他就是在讲他自己是以赛亚哈。那么那个先知，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哈，那位先知这里提到这个那先知哈，那先知就是在这个生命记18章18节啊。那么上帝告诉摩西啊，说我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以呢，以色列人也在等待这位先知，他就说啊，你是不是那位先知啊？因为这位先知也要像摩西一样啊，来教导他们啊。那好，这些呢是这个约翰哈、啊、在提到的哈、啊，在他们问约翰时候提到的哈、啊。那这里还提到了一个第29节啊，第29节特别约翰呢提到了，他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什么世人罪孽的。那他在又他这里呢，是一个比较这个可以说新的一个说法哈。可以说，哎，他这个怎么知道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呢，实际上有很多讨论哈，因为在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直接讲。以赛亚啊，这个派来的这个 弥赛亚啊，以赛亚书当中讲的这个弥赛亚啊，好像没有直接说是吧？是神的羔羊，但是他说了什么呢？以赛亚书如果有谁记得的话，以赛亚说了什么？圣经？以赛亚书这个我们一起来啊，看那因为大家可能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将会什么呀？啊，53章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这个以赛亚书53章，那个我们只读第4节到第7节吧，好不好？我们不用就读太多哈，我们看请谁为我们读这个，指印吧，能不能打开到以赛亚书第53章，为我们读5节到7节。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提到这个哈，这个羔羊哈。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有很多讨论啊，说这个，哎，他怎么知道这个他是这个神的羔羊的呢？那当然这里呢，他直接说神的羔羊。那在这个以赛亚书里呢，讲说如同羔羊啊。那么当这里当然这里是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在里面，在以赛亚呢，他是这个一种比喻型的哈。那这里直接说他是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因为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哈，耶稣也讲他的血怎么样能除去我们的罪，我们能吃他的身体哈，喝他的血，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什么呀，被除去罪孽的。所以应该说在约翰福音更明确啊，讲到呢他像这个羔羊，能怎么样能更像这个羔羊啊。实际上我记得以前我们就提到这个啊，那我们在后面我们会更再次提到这个啊。所以这里呢是在这个为耶稣做见证啊，讲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哈，一个很重要的要我们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啊。那么他是怎么来救世人呢？因为对以色列人呢，就认为他怎么来救以色列的呢？那他们以为他会怎么样？很厉害哈，他一句话就把罗马人怎么样，都罗马人都消灭啊，或者像那个摩西那样，那大发大洪水把那罗马人都淹灭啊，或者是天上降火把罗马人都烧掉，他这样来拯救是吧？但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做见证就是他不是的，他不是从天上降下大火，也不是从这个降下这个大水哈，他将会用他的身体像那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地方以这个犹太人的观念，犹太人的想象当中，就跟这个什么，跟这个约翰施洗约翰的见证就开始有不同了啊。你可以看到哈，那么施洗约翰又来说什么呢？31章就是31节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哈。啊，又要显明给以色列人啊！你就说他要显明给以色列人，显明呢不是以色列人认识的呢，而是说要显明的是神所亲自启示的啊！你看在30节讲到一个，就是说他怎么样，本来在我以前的啊，虽然是在我以后啊，我向你大家来认识他，但实际上怎么样，本来在我以前，实际上呢他是怎么样？是自由拥有，他在我以前就存在的啊。实际上你如果看英文更什么意思啊，他已经是存在的啊。那所以呢这个he was 啊，你要如果看英文呢 because he was before me 啊， he was， 实际上他这里带有那种他是存在啊，实际上是说他是永存的那个意思啊。当然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自己亲自告诉我们啊， 他说我是啊，这个约翰福音整个有七个七大我是啊，那么也有七大神迹啊，都是来证明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啊，神他就是神，这是我们上一课我们要强调的啊，他就是神。当我们说上帝的时候，他就是上帝的一部分啊，我们要认识上帝只有经过他哈，离没有他我们就没有真正知道那真正的上帝哈。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约翰做的见证哈。那么再一个最后一部分约翰见证呢，就是来说圣灵，说他看见的这个圣灵啊像鸽子降在他身上。这个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啊，在其他福音也讲啊，如果马太福音你看那个也是是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啊，所以他说天开了哈、啊，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在这个马太福音讲了哈、啊，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呢直接就讲圣父哈、啊，直接为圣子做见证。在后面我们也会提到见证的问题，在后面这个提到这个父和子的关系的时候啊，在讲父和子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么犹太人也是一样说，哎，你是谁，你竟敢宣称你跟父是一样。那么耶稣基督特别讲到侍从的见证，这个在后面我会讲。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啊，就说是约翰为他做见证啊，我们会有侍从的见证啊，约翰有见证，那么圣父做见证啊，实际上是最重要的见证，那么也有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做见证，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在这个约翰福音整本圣经都在还有很多其他见证，那比如说他的门徒为他做见证，对不对，那我们也要再继续为他做见证是吧。所以做见证当然有很多，但这里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特别着重的啊这个事方面来做见证。好。好，我们先到这儿停一下，看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分享的，有没有这个来补充的。哎江峰。那先知。十八节，
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因为基督徒是加入了圣经这个礼拜，我们今天好像有点，现在有点，因为他把这个基督徒跟什么基督徒有一点分开了。那到底这个那圣经？
啊，那先知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既是基督也是那先知啊，就是耶稣一个人这个 fulfill 就是这个成全了很多的这个旧约，实际上是可以说所有重要的这个预言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他既是成就了那先知，也成就了这个基督或者是弥赛亚或者是被膏者，他也是成就了那个所有这个献祭的那个羔羊，甚至是牛献祭，要像用牛献祭，那也成就了他用羔羊献祭，都是指向了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说比如说羔羊，有人说哎，不叫牛，那这个牛羔羊它都是用一个来象征，都是这种动物象征了这个什么，要有这个纯净的血，实际上就是生命才能什么人被赎。就耶稣哎，对对对，我们不需要这个，但是这些是法利赛人，这个分了不是我们分，是因为那些法利赛人分，是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人以为呢基督是基督啊，那先知可能是那先知，但是对我们来讲呢 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不是，但是好，我们就是来思考，实际上我们是要来思考这个这些每一句话，实际上都是值得我们思考。这同意说这个，对。哎。对。
那前面的马太福音呢？
就
圣灵从天上降下的，耶稣看见
了。对，就是说这里的呢，这不光是说耶稣看见了，约翰也看见了。哎，约翰他在这里，你看这里说挺好，是昨天我在看这个是吧？就说的很好，就是说你要仔细看的话呢，约翰福音跟马太福音有一点点区别。对，那个路加福音是也讲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是。司祭约翰看见，那在这个马太呢是这个耶稣看见，但是他们俩都看见了。那么我们知道呢，耶稣当然是这个神的儿子，也是这个神所派遣的啊。那这个约翰的司祭约翰呢，实际上也是，他也是神派的先知，他的也是什么灵，神的灵实际上也在他身上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你要如果看那个这个路加福音的话，你也知道对吧？他甚至在小时候娘肚子里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愿意，这个东北人愿意说，在娘肚子里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有圣灵了，是吧？所以呢，他也是有圣灵的，所以呢，他也能看见。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看见了？那我不敢说所有人，但是肯定不只是说只是耶稣看见啊，这个司祭约翰也看见。那这个圣灵呢？当然以后我们还会解释，以前我们都有那种说圣灵在旧约当中也还是有圣灵，只是说他没有长期住在这个地上，是吧？他也有圣灵。那么先知一般的那些先知，旧约先知也是有圣灵。那个好，所以他这里面不说了吗？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哈。这也是实际上他这里说，你看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实际上呢，也是我看见了，我就能知道他是神的羔羊。就他没有说，但实际上这里隐含的也是，他为什么说这是神的羔羊啊？他为什么说除去世人罪孽呢？也是因为我看见了，圣灵住在他身上，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了圣父派遣他来，所以呢，他才说前面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啊，这都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这个这个显现他儿子哈。好，那我们就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呢，就是耶稣基督召他的第一批门徒啊。希望这一段呢也能帮助我们啊，我们来思考我们啊是怎样被召的哈。那么我看这一段哈啊，还有我是觉得对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我找不出什么规律来，我是学计算机学数学，我愿意好像找点什么规律，我发觉找不出规律来。我们一起来读看看有没有规律在可言哈。好，请大家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35到结束吧，好不好？一起来。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啊。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啊。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这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有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彼得找到拿但啊，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法律上所写的先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翰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来？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啊，好，那么我在这地方也特别啊，一会儿我们会讲第二章，特别讲的说是第二章那个水变酒啊，是第一个神迹。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看到远不止七大神迹，但实际上怎么样，耶稣行了很多那个神迹，你可以说就我们不叫七大神迹一部分，但实际上也是神迹。看这里刚才我们读的对吧，那个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耶稣怎么看见的？耶稣不是跑到拿但业家去看了他一眼，不是的，那根本耶稣不在，从人的角度看，这个拿但业是不知道耶稣，耶稣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是另一个人，是不是？腓力把这个拿但业给叫来的，所以耶稣怎么知道呢？有他的神性在里面才知道，不是说没有神迹耶稣，所以实际上你要仔细读呢，远不止七个神迹啊，只是说呢。那些是比较明显的说的啊，那实际上你要仔细读，很多地方都看到是他的神性在里面，什么耶稣才能做那些事。那我想说这个也是说我们在读当中呢，就是有一些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啊，但是有一些不是我们所能学习的哈，这个我们要承认的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一段呢，我是想，因为我这也没列出来这一段，我就想说在这个当中能够让我们看到哈，耶稣基督这些门徒都怎么来的哈。那么第一个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哈，跟那个施洗约翰站在一起，那么施洗约翰就又说：“看呐，这神的羔羊。”这实际上这个约施洗约翰相当于跟他的门徒在讲，这是什么？这是那弥赛亚，这是那世人的救主，你们怎么样？是应当跟随他啊！实际上是在有这个意思啊，在跟他的门徒呢，在介绍基督，在向他们什么宣传说你们怎么样应当跟随他的啊！所以那两个门徒听见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么耶稣呢转过来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那他们说啊，反而问你住在哪啊？那么耶稣就说：“你来看。”那他就看了，就跟他一起同住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怎么样认识耶稣的呢？他们去看耶稣住在哪，耶稣吃什么啊？这里当然没讲。那但是呢，如果大家去看那个这些耶稣传这个约翰福音的电影啊，甚至前面的时间还有一个电影，这个还是挺流行，大家如果听说的话也可以知道哈。那在那个当中那都讲到哈，就说耶稣是怎么样的呢？耶稣他实际上是也是住在一个自己住在一个深山里面是吧，那么他只是吃一些面包哈，那他祷告啊，所以他的很多这些吃什么住什么祷告生活，他每日的这个言行他怎么样都公布在他的门徒身上了。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我们思念我们 我们怎么样？是不敢把我们的一切都公布在别人面前的。我不敢就说你们的，我自己不敢把我那些丑陋的地方公布大家面前的。啊，要先承认啊，我们是那耶稣基督他是啊，一切都可以让他们门徒看的，那些门徒也真能知道他的老师是谁的，也能真正跟随这位圣旨的啊。那不光是我们，我们想想那中国那所谓那些大师，那些什么高人，都怎么做？甚至那些帝王他们怎么做呢？他们都是要保持神秘性的，他们是不让他那些门徒看见他真正那个一面的，是吧？他都是要藏起来的。那皇帝干什么你不能乱知道的，他都秘密，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在这里让我们可以思想啊。好，那这个呢，我再也想说，你看啊，这不同啊，这个呢是这两位啊，这原来四喜院的学生，而且这两位是谁我们还不全知道，我们只知道其中一位，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猜出来另一位是谁。其中一位是谁啊？西门彼得的兄弟，不是西门彼得，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不是彼得，是彼得西门兄弟啊。那另一位是谁呢？大家猜哈，多数解读呢都认为就是约翰自己啊，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人。你看很多地方他就是写这个福音，这个也是第一次被招的这个，然后呢也是后来靠近主怀里的那位啊，说他常常说他是被主最爱的啊，说是爱主所爱的那一位。我们能不能说这个约翰好像有点也好像一方面谦卑，也有不太谦卑，好像主就爱他哈，这个是把他是不是那么样呢？我想这句话实际上所有人都可以这么说，我们所有人连我们在内我们都可以说什么，我们是主爱的那一位，是不是？好，那么呢这个我们来看安德烈做了什么。安德烈把他哥哥找来了，是吧？就说呢，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结果呢，他就来见耶稣了。然后呢，约翰这耶稣呢，就给这个西门啊彼得一个新的名字，叫什么？基法。那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去对比，你去对比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的话，你就发觉呢，好像又有一次呼召。因为约是那个这个彼得怎么跟从耶稣的，好像又说他在那打鱼，然后呢耶稣在那儿讲道，完了他讲完道又让他去里面去打鱼，他那一天我说我都没找到鱼，结果呢听你的，我打了一船大鱼，记得那个，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对吧？然后他说你来跟从，哎，说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呢？大家可以去思考啊，但是呢这个时候肯定是说讲这个地方是这个第一次见面和这个呼召他跟从恐怕并不是一件事啊，大家知道这意思吧？就是说引进见面并没有，这里并没有什么，这里讲是跟从啊，所以这里呢好像是见面啊，好像是并不是说跟从他去传道，跟从他去来开始全职跟从他，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从这个角度讲并不是讲一件事情。那么从某种意义讲它也不是一件事情，就像一个王牧师他信主了，和王牧师又呼召做牧师了，你都可以说是神在呼召他，但是他又不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矛盾啊。那当然这个地方呢对彼得还是很好，因为这里讲彼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就来跟从了，给他改名他也没说不让改啊。但是呢你看下面这个腓力去找的这个啊，那就有点不同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腓力我们怎么见到腓力呢？耶稣自己看见腓力了， 我们也不知道腓力有什么特殊，腓力是不是穿得很漂亮呢，还是腓力是不是那天这个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知道什么，耶稣看见他就说来跟从我吧。啊，那这个腓力呢也没，我们也不知道腓力怎么回答的，但是我们讲腓力显然是愿意跟从，因为腓力怎么样，他去找别人来了啊，所以腓力怎么样，他去先找了是吧，拿但业了啊。结果呢这个拿但业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我们说有意思的人物，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拿但业他怎么样，他可以说代表了犹太人当中一些人的想法，对不对？所以腓力跟拿但业说，你看就是摩西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啊，那么我们遇见了他是谁呢，他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结果这个拿但业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就认为拿撒勒那个地方个小地方那不可能出什么大先知，也不能出什么这个弥赛亚，因为那有很多约旦，有很多这个犹太人呢认为哪地方会出基督，应该从哪儿出来呢，哎，伯利恒，像大家都知道是吧，应该旧约当然也是啊。所以那么我再问大家，大家也可能都知道，那耶稣基督到底是哪儿的人，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哪儿人，你也可以说他是伯利恒的人，因为他出生在伯利恒啊，那又涉及到上帝就使用什么，使用这个罗马皇帝是不是，然后呢要人口普查，你看那时候就有人口普查，结果呢这个约瑟哈，也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雅各儿子约瑟，是这个耶稣基督肉身的这个父亲这个约瑟哈，那么带领那个玛利亚是吧，那么他们去了这个那里呢，所以他可以说是在那里的这个出生的啊，但是呢他却长大在这个拿撒勒啊，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回到了拿撒勒，他在那儿长大，所以也可以说是拿撒勒的人哈。所以这个拿但业当然就对他按中国讲不感冒是吧，是那地方有怎么可能，按中国像我们现在讲话就觉得是那个小地方小山沟里怎么能跑出个金凤凰，那可是呢这个拿但业这可是呢啊，腓力怎么样，腓力说你来看啊，那么感谢主啊，拿但业怎么样就来看了啊。我们说感谢主，我们不感谢腓力也不感谢拿但业，因为这个拿但业能来怎么样，显然是神的恩典，神的脸临到他身上，他来了，使人带着这个墨色镜来的啊。结果耶稣怎么说，就说看呐、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如果大家去思考，这句话本身也很有意思的。以色列是谁啊，如果按人那个以色列实际上就是像雅各的那个人呢，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孙子呀，亚伯拉罕以撒，然后生了什么雅各，那个雅各是什么，雅各实际上也挺诡诈的，你要知道啊。可是呢这里讲的是什么，以色列，以色列就不一定是诡诈了，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上帝改了他名字之后没有诡诈了，在之前实际上是很诡诈的。所以作为一个人是诡诈的一个人呢，当耶稣说他不诡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讲是从被神所改变的这个角度，所以呢这里讲的他心里没有诡诈的啊。从这个角度啊，是以色列，所以呢叫他以色列不叫他雅各啊，然后呢真以色列人啊，也不叫他犹大啊，你看我们要知道去考察犹大的话，犹大那个人也是很坏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是很有意思啊。好，那么这个他怎么说了，他说了一句，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啊，我就看见你了。 啊，当然有很多这个解经书在讲这到底什么意思哈、啊。那么这个无花果树到底什么？那么圣经也没有直接讲，但是一般来讲呢，很多犹太人可能会在这个无花果树下面什么做的祷告啊。那么在那里呢，可能有在思念一些事情啊。可是呢，他是在腓力在找他之前，他很可能是在那里啊，所以没有。耶稣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会，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好像他根本不认识他啊，好像不应该知道他是什么，坐在无花果树下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耶稣却说了这句话，所以拿但业呢，他就承认什么，说你是神的儿子啊，是以色列的王。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实际上就是也是一件神迹的啊，也是耶稣他的什么神性的彰显啊，所以呢他才知道。那么呢耶稣怎么样，耶稣怎么跟他讲呢？耶稣不光是跟他讲，神也跟众门徒讲啊，啊你就看见啊，说你以为我知道你以前做的事情，你以为这就是啊你们要信吗？啊你们要看见更大的事情，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哈、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的身上。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哈，其中一个最直接解释就是他们三位去见什么，去看见那个时候耶稣哈，去见这个摩西和以利亚的时候是吧，那么他们在山上变相啊，登山变相，耶稣基督登山变相。那么呢他也可能是指那个，那也可能是看到什么，也可能是看到将来啊，他们靠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真正升天啊，那这都有可能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在靠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才能看到天，天才能开，也就是神的门，天门才能打开啊。我们唱那首歌啊，天门要打开是吧，这个鹰招牙，记不记得刚才听那个歌是吧？那怎么能，我们这个，我们这些罪人怎么可能看到那天能开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靠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才能什么看到天开，那神的使者啊，在人的身，人子身上，就是耶稣基督啊。好，那这个呢是啊，到第一批。招第一批这些门徒啊，好，我要回来我刚才问题，说招这些人有没有规律？招这些好像你看，我是没找什么规律，其实完全都不同啊，就是最前面那俩人好像有点相同，但是也不太完全一样的，就是这个前面这两位两个门徒啊，是这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但是呢又不太一样是什么呢，他我们还不知道另一位，不敢确定另一位是，很可能就是约翰自己。但是我们你看，所以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所知道的名这些位很难找出什么规律是吧。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彼得他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然后呢为什么耶稣又是遇见腓力就见了腓力，就是哎呀不需要。有的时候这些门徒是别人介绍来的，施洗约翰介绍来，有的是耶稣直接呼召来，就像腓力，甚至像谁啊，甚至像以后也出现的这个保罗也是一样，他不要别人。所以上帝使用工具，但有时候又超乎工具，不用工具，上帝能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作为他工具，这是我们的恩典，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恩典。但是上帝也可以不使用我们这个工具，完全完成自己的工啊。那又有时候呢还甚至使用人的什么一些这个偏见啊，这里拿单页，然后呢来使人看见他的荣耀。这里头拿单页由于有这种偏见，所以呢显了一件神迹，让他知道，你看我早就看见你。 同样后面我们也来说啊，我们会来说这里有很多神迹使得这些人呢真正信他了啊。那上帝使用这些都是要来彰显他的荣耀，神迹本身不是重要的，神迹本身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这也是呢今天我们还有点时间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内容会有时候会可能多一点，我们要有点时间，我们要来讲神迹的问题啊。就说因为施洗约翰啊，那施洗约翰没有什么神迹哈，但是呢这个耶稣基督是说了很多神迹哈，那么讲做了很多神迹哈，要来表明他是真是上帝所差来的。他这些神迹呢无人能行的啊，这是这个我们会后面会看的啊。这个当那个这个尼格迪姆见这个耶稣的时候就讲了，这些神迹是无人能行的，所以表明你确实是神派差派来的哈。那么呢这个神迹呢当然说按照这个希腊文啊，就它是一种标志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呢我们神迹啊这些，但是呢如果你看希腊文的话，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地方讲的神迹跟这个前其他那个福音书的讲的就稍有一些不同了哈。他那么这里表明的他是更这个朝向于这个标志标记啊意象哈，来表现这个行神迹的人啊。就像上次我们刚才在讲啊，这个马太福音重点在表明啊他是以色列的王啊，路加福音讲表明他是世人的救主啊。从这个那你看这个约翰福音更表明的是耶稣是谁，他虽然说了神迹啊，讲了他的事情，但实际上最重要就是我们通过这些认识耶稣是谁。这也是希望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希望我们啊，我们都是老基督徒了，我们呢来认识，不仅仅是知道耶稣为门徒做了什么，为世人做了什么，也更认识到耶稣本身是谁，做了什么就不再成我们的重心了啊！希望我们是这样啊，我们不知道啊。好，那么第一件神迹啊，发生在这个一个婚宴上，我们不这回我们时间关系我也不去读了，大家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啊。那么而且我们大家也都可能能够联系到，我们中国人也愿意这样，就是说我们也比较讲面子的啊，所以要举行婚礼。那么据说这个犹太人婚礼甚至是一个星期哈，不知道会有这么长哈。那么是不是中国人有些地方据说也有这样的习惯啊，好几天啊那个婚礼。那结果呢婚礼当中酒就没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去参加了，耶稣的门徒去参加了，耶稣的妈妈也去参加了，玛利亚参加了。而且呢这个玛利亚怎么样，心非常好，要帮助他，所以呢就跟耶稣讲说啊，他的酒没了。结果耶稣说了一句，中文翻译成说啊，这个母亲哈，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实际上如果按原文应该是说夫人啊，夫人啊，哎呦这个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哈，我的时候还没到。从某种角度讲哈，这里你看，这个我特别提到讲哈，就是说可以有几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管他叫夫人呢哈？这个好像对妈妈好像不应当这么叫啊。那当然，你看谁去解释啊？谁去来编对这个事情来解释啊？有的人就认为好像说他是夫人也是很尊称的啊，就像一般我们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哈，就是这个也是这种很尊称的。在这个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也用这个字哈，这也是有一个这个啊来解释的哈。那同时呢这个与你有什么相干啊，耶稣呢从某种角度讲他是从一个属灵的啊，从天父来这个旨意这个角度啊，从天上旨意这个角度呢，那他跟母亲呢就没有直接相干了哈。所以呢他是说我在世上的形式都应该要从天上的旨意来哈，我世界行事不能是按人意来行事哈。但是呢他却还是帮助他解决问题。这个 他说我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呢也是出现好多次，时间没有到。那为什么叫时间没有到？这个时间没有到什么意思？那一般解经都认为时间没有到，就是指他上十字架的时间，他得荣耀的时间，甚至他得升天的时间啊，这个他的时间啊，是指这些方面的时间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他实际上在后来，当那个一些外邦人说要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什么？我的时候到了，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这个呢是在后面啊讲的啊。好，那么可是玛利亚呢，她还是什么？还是这个有信心的哈。玛利亚呢没有太多的争辩啊，玛利亚就跟那些仆人讲，就是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这也是说对我们最好的一个劝诫哈。玛利亚这句话对我们也是最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所当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是吧？所以玛利亚这句话呢是非常好的。玛利亚是不是应当帮这两个人求呢？我们也不敢这个妄加评论哈。但是玛利亚这句话却说得很好啊。玛利亚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些佣人怎么样？就按照耶稣所说的啊，耶稣就说你们这有几个缸啊，这缸呢你们就倒满水，然后倒了水之后怎么样，你就拿去给大家喝就好了。这个怎么样，神迹就出现了啊。我们看看这样的神迹是确实是很令人吃惊的，是吧？而且很有意思，这个管宴席的还不知道呢啊。管宴席就说好啊，这你这个这么好的酒怎么最后拿出来了哈，这是太好了哈。这个管宴席的请大家这个赶紧喝这个好酒啊。他却不知道啊，这是在这大的神迹。可是呢拿这个酒的这些仆人佣人是知道的。那他的门徒怎么样也看见了，大家门徒肯定是听见了这个玛利亚跟这个耶稣说的话了啊。那么这样的第一个这个神迹啊就在这出现了。那就这个神迹本身实际上也有很多可以去说的啊。因为比如说阿西斯普罗，他对于有些教会讲不能喝酒，他实际上是一直也是有很多负担的。他常常就会跟大家解释，就是说教会可以喝酒的。这个阿西斯普罗据考证可能是又喝酒又抽烟的啊，所以他是认为他认为圣经也没有讲不喝酒，但我想圣经这是很明确的，不喝酒，喝酒是可以的，这个圣经是明确的，这是我认为。但是我们认为哈，有很多教会不这么认为啊，我们要承认哈，对这个解释是有不同的啊，有很多教会讲不能喝酒的。所以这里呢耶稣是变成果汁了，不是灌变酒。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啊，这个是有不同解释啊，但是按照这个去这个查考还是酒啊。而且我们也承认啊，这个变成酒啊也是有它的意义的。这个缸装水，这个缸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做洁净用的。那个时候犹太人是怎么洁净的呢？是用水啊，清水洗手洗脚得洁净。那这个施洗约翰也是用水洗在人身上得洁净。可是耶稣他不同，他带来了一个不同，他告诉什么？他要用把那个水变成酒。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得救呢？我们怎么得洁净呢？靠他的血。而我们怎么样喝他的杯，就是喝那个酒。 这个杯的最后的晚餐里就讲，这是我的血，这代表我的血，什么呀？与你们喝的。所以你看在这里还也有它的一重意义啊，我们可以去思想啊，也不一定你都完全赞同这个，但是这个有更深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里把水变成了酒，也把那洁净，犹太人洁净这个思想也转变了。他们原来以为水能洁净，实际上水并不能真正洁净人，真正能洁净人的是那血，而且只有是耶稣基督的血才能洁净人，也是一个一点点大家可以思考啊。所以他用酒代表他新生命的血啊，这样他的救赎在这个第一次这个神迹当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好，我们稍停到这儿，大家有没有补充的啊，或者有问题啊？有没有补充？所以这个神迹哈，在这个这一章结束之后哈，这是第一件神迹。那在后来还是也有神迹，我们知道在尼哥底母之后还有神迹啊，那个治那个大臣的那个神迹啊。然后呢在第五章也有他治那个瘫子的神迹哈，都能表明这个神迹什么不是人能行的哈。你比如说他治那个大臣的神迹，他怎么治那个大臣的儿子呢？啊，我们可以后面会还去讲的。第四章他怎么样治大臣儿子，他根本没看见。那个大臣来见他，他说你赶紧去吧，救我儿子。他说你的儿子已经好了，你回去吧。他相信了回去，结果他儿子就好了。他耶稣基督根本没见那个人，然后呢这个那个他爸爸相信，甚至不是这个儿子相信，他就治好了啊。那个瘫子也是说你起来啊，就起来了。到后来那个眼睛但是也是他不成的时候他做的法还不一样，眼睛的时候他抹那泥啊，所以这个不一样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这个不是人所能行的啊。这个酒也是啊，酒呢拿去淘啊，他不到那个见到那个缸，他还没说是不是他手里藏了一些那个特殊的变酒的东西啊，撒在那缸水，他根本他没有跑到那缸那儿是吧。有很多那些不信神迹的人都说耶稣基督可能是啊这个怎么变了戏法了是吧，把那缸里有什么剩的什么东西啊，有酒啊，酒酿什么在里面啊，这个这纯属都是什么乱猜的乱说的哈。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动，也没有就说变就有了啊，这医治这儿子这个大臣的儿子一下啊，说变好了啊，就变好了啊。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不是用人怎么解释这个可能，而是在这看中当中正是他不可能的才是上帝的荣耀，不可能的反而是那个魔鬼会行一些所谓的神迹，实际上是背后是迷惑人的。所以魔鬼有时候也可能行一些所谓的神迹，那个神迹都是迷惑人的，在背后实际上是有他的什么解释的。反而是上帝所行的神迹是什么，是神亲自神行的啊。这个呢希望我们在这个看神迹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到行神迹后面这个人，他说指向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本身啊，他是上帝的儿子哈，是魔鬼所不能行的哈。这个是希望我们能看到这个。还有没有愿意补充的，或者是有问题啊也好。好啊，好啊，嗯。啊，你说我日子啊，好啊，说得好啊，嗯嗯。 好，对对，第三日再加列利去期，好，对，这个实际上我没有讲哈，当然我是也是看了这个，就是跟我们第一章讲啊，刚开始我第一课就讲了那个，就是说这个约翰福音它是特别第一章或者第二章开头也是，他想要用跟什么，跟启示录相联系的。所以呢，启示录大家我们知道是吧？启示录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吧？然后怎么样？当然是讲这个地面啊，这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但是呢，就讲了什么？讲了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呢，这是第一日，是不是啊？然后这是第二日。所以他这里也是，他这里讲了，实际上就相当于什么？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就用了什么次日，相当于说第一日。你从某种讲，就相当于要有光就有了光，完了就说这是第一日。你看他第二个也是一样，第二然后呢招门徒，所以他第一日就是神的儿子彰显，啊，第一日就是圣灵出现在他身上，这第一日，然后第二日就开始招那些门徒。啊，在次日嘛，是吧？然后呢，再次日招门徒，你看吧。然后再又次日又招更多门徒，在这当中又什么彰显他的荣耀？你看，他就说再招门徒的时候，他就有那个腓力，然后找到拿单业，在拿单业当中，实际上是彰显他荣耀，就说我早就看见你是谁了，然后就给他们告上，已经开始教导他们什么？人子将是，你要人子将给你看到天会开了，在我身上要看到什么？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啊！当然，你比如说，你可以思考神的使者到底什么意思？有的人说，这神的使者是讲牧师吗？长老吗？还是讲这些这个使徒吗？是讲的什么？还是讲先知呢？所以这个也可以，从我们刚才讲的一种解释的话，如果是从登山变现来讲，那应该是他的使徒；但是如果更广泛来讲，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是我们能够得见神的话，那你就是什么？那是可以说所有的啊，这些来带领我们信神的啊，都可以说神的使者啊。那第三日，他这也是相当于是吧，又来彰显他的荣耀，就是什么？这个水变的酒。来彰显什么？这个洁净，也彰显他的神迹。谢谢江峰，这个提的很好。
这本说的查单页本身也是，但是你要从这个日子来算的话，第三日就变卷是一个变卷一个。
不，他从那哪儿？他从那个耶稣基督那开始算，耶稣基督来那个第一日，对不对？就是出现那个。然后第二日就是这个谁呀？啊，你是从他，但是呢，他就说来之后，那来之后算的，他这么讲啊，次日，对，是，但我说他这个算，他是从那个，他把那个次日呢，他没有算了啊，他把，对，你。他就讲，我就说你怎么算嘛？就像我们数学，你是先从零算，你还是从一算？我们学特别写这个程序，对吧？那这个地方他是从耶稣基督出现，他不算，他就没有把那个不算第一日，他把那个耶稣基督招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那天，他作为零日啊，他是说一二三从那么算，对，他说一二三啊。
那这样说，三一人，
对，在加利利加拿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我是想说，就是说，在这当中，你可以把它看作神迹，就是说，它能看出来，对不对？但是呢，一般这我们一般都不把它叫做神迹，都是当我们说七大神迹的时候，就是不包括这种彰显他的神迹神性，但是呢， 不是很明显的这种，就没有，对，你这不光这个，后面很多地方都是了，但我们都不把它看成是神迹，但实际上我就说，实际上也是他的神性的彰显，但是呢，我们就不把它当叫着神迹，就这样，嗯。是，你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这讲的加利利加拿行的，后来讲，你比如说后面也讲了，讲了行了第二件神迹的时候也是，他后来如果大家我们会看后面的，他讲的是说这是在什么哪个地方行的，所以你从某讲也可以，你要从那个也可以来解经，就是说他是在那个地方加拿行的第一件神迹，并不代表他所行的所有神迹当中的第一件神迹，你也可以从这么看。是在加拿行的呀，啊哈，但是这时候你看你怎么读啊？所以看你怎么解经了。解经你可以说他这里是说在那个地方，你中文这么写，你要是按哪儿的话 ，perform 在那个地方，就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行的神迹的第一个，对不对？嗯。就是这个是你可以有看不同解经了，你要去看那个解经书的话，它就是有不同的来解，我也不敢说这是唯一这么解释了啊，嗯，好，那我们就今天大概到这，好，我们来线上祷告，然后我们好，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再次感谢恩典，你赐下那独生爱子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大功，他来到这地上啊，来呼召他的门徒啊，来彰显他的荣耀，更是愿意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这不配的罪人，我们都是被他所爱的那不配得的这爱的人，所以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也你来啊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当中，真是更加能认识你的儿子，也更是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啊，能够愿意讲你那福音传向给我们周围的人啊，也为我们这样食物献上感谢，祈求你的洁净，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